最近，中国人大通过了决议，从2025年1月1号起，中国将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逐步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至55周岁和58周岁。年轻时候的我们努力奋斗，交了自己总收入的40%，为自己购买了社会保障，以为自己到老年之后就可以开始享受人生，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你敢老去吗？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台工姜伟民为你剖析中国推迟养老金背后的真实原因。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没错，最近呢，人大常委会呢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啊，其实我们有过去有这样的一个预感，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的受到挑战，特别是这个生育这个人口啊逐渐在下降，老年人口逐渐增加。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有一个预感说，哎，中国目前的这种养老金的制度会不会改变？因为回过头来看到历史，我们才发现说，从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就是1950年，
是
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预测人的寿命啊，特别中国人的寿命只是在40岁左右的情况之下，
对，
就是他们定出了一个养老，就是领取养老金的退休的年龄，那么
是这个60，就还差20年。
经过70多年的这个等于说不一成不变的养老金的退休养老金的这个领取时间啊，到最近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因为我看那个有消息说，上个月呢就有一个是微信公众号还是什么发出来说，哦，这个养老金要变了，当时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呢，大家都说啊，这个我这要延迟退休怎么办？结果后来，这个中国政府又出来辟谣说不是。然后呢，结果又过了一个月说，哦，这个是。
对，可以说啊，有的时候中国政策，我相信可能美国这个政策决定者啊，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技巧跟手段。
对，
就是等于说先
放个风出来，
放个风出来之后听听这个所有的民众的一些反响。
哎，
如果反响过大，才发现哟，原来这里面有确实有相当重大的漏洞。要么呢可能修改，要么干脆就胎死腹中，就不向外推出了。
对，
当然这个养老金制度呢，其实一推出之后，我相信呢，政府当然了一定说他的政策是好的嘛，方方面面，一个是比方说这个生育人口的下降，一个是呢老龄化啊，这种所谓的未来的这种危机，一直在威胁着中国社会，所以因此呢适时推出养老金持领的这样一个制度，同时呢他们这种制度的话，我觉得政府这方面讲的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说我不是说明天从比方几月几号凌晨0点钟
就开始
实行，
对，它是渐进式的，
渐进式的，而且用15年的时间才从60岁男生变到63岁啊。
对啊，而且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可能在我们国外，因为已经美国我们67嘛，对不对，明哥？
对，
这就觉得说，这怎么中国这个反弹这么大？60到63，我们67都没说什么，
对，
63怎么还在那边？这个舆论上不一样，
哎，
但是我觉得也是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退休金政策还不像说美国这么完善。
没错，所以说有的或者是说大部分的国人呢是有强烈的不满的这样一个心境啊，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他是人大常委会，就相当于我们的立法单位嘛。
对，在国会上下两院都通过了，
通过之后总统一签，
哎，
那就是一个
法律了，
所以说呢中国大部分的人，我看了一些最近看了个视频哈，每个人都发表了一些对自己的养老金的延迟这个申领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改变，
哎，
都是相当不满的。
对，你看我们这个伟民跟我们的网友这个老狼爱德华狼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今天这个话题啊，他的微信朋友群里边真是开锅了，
哎呦，
说明的都不敢多讲，都在说暗语，基本都是很不满，
非常不满。
对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这个不，当然逐步延迟用15年嘛。刚才伟明哥讲，他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算法，就是说，如果你是男性，然后76年12月以后出生的话呢，
嗯，
就是63岁退休，
嗯，
然后女干部的话是81年9月份以后出生的，就是这个58岁退休，
嗯，
然后女工人的话是84年11月以后出生的。就是55岁退休
哦，所以说所谓的渐进式，还真的是说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影响，而是只是影响到一部分。比方说啊，举例来说，2025年1月1号，
嗯，
就开始实行了，对吧？
对。
但是有相当多的人呢，可能到3月份、4月份他退休，只影响什么？一个月就晚领一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并不是说突然间从60岁一下子
就全部变成63岁了。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推行的方式啊，还是相当，我觉得还是相当适合人性化，适合中国国情的。
是，
但是为什么有相当多人反对呢？
对，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它有一个社保嘛，他们之前就说你交满15年这个社保，
嗯，
你就可以领到退休金。
是，
现在不光是说退休年龄延迟了，
是
这个要你需要交社保的时间又多了5年。
哎呦，
就相当于从15年变成了20年，
就很像说我们了解到的美国，
哎，
就是积分制嘛。
对对对，
如果积满了10年的这个所谓上
40个点，
一年四个点，那积满了10年，无论是间歇性的，嗯，或者是持续性的，只要你在一生当中，在你退休前已经积满了40个点的话，
是
你就 qualify 去领取，就是到一定的年龄去领取退休金的话，
嗯，
那中国其实它是一刀切，
嗯，
只就是
交15年，
交15年。当然，有人交的多，可能他的领养的这个领取的退休金会多，
嗯，
对不对？
对。
但是呢，对不起，最低限度是15年。这个呢也会随着退休金的这个所谓的延迟的这个政策的改变，
嗯，
也会改变，就变成了从15年变成了20年，对吗？
哎，
有人说，哎，我及刘吉祥比我差这个3-5年的这个岁数，但他用15年的时间他就够了，
哎，
我还要多交5年。
对，
而且我就多交，不光我少领钱了，
我不光晚领。
我还晚领，
我还
没有说我还要多交钱。
对，
这个东西他可能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他就觉得非常不公平。
对，很多像我这样80后，当然我们先看一下网友们这个邓好，他说老乡中午好啊，他这个什么东北老乡，就很多像我们这种80后，如果在国内的话，我绝对是非常不爽的。伟明哥，
哦，
就说你看这个，我这个出生的时候呢，是一胎化，
是，
然后等我要生小孩的时候呢，开始鼓励这个出生，
嗯，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学校开始要钱了，
嗯，
等于是。然后我工作的时候呢，又开始不分配工作。
哦，
而且等我退休的时候呢，现在又给我延长了我的退休时间。
哎呦，
我交社保让我多交了这个5年，所以我整个感觉80后这个太难了。当然包括一些90后，而且有些网友他就这个发的笑话了，这个，评论，他就说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他打了一个车，然后跟他说，好，说好了是60公里15块钱，然后上车走了30公里的时候呢，司机说不行，你得加5块钱。
哦，
但是呢又不白要你这5块钱，他说我多给你赚3公里。
哦，
他还觉得说你赚了。哎，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呢，特别是对中国人他们的养老意识、养老观，
嗯，
和其他的国家确实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不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一个所谓人大常委会所推出的这种延迟领取退休金的一个政策的话，
嗯，
后续的影响将会是怎样？同时呢，我们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说其他的西方国家，
哎，
他们是如何去处理养老金领这个延迟这个领取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再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最近呢，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也就是说，从2025年，也就是明年嘛，
对，
1月1号开始。用15年的时间，所谓渐进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延迟男跟女的职工的这个领取自己的退休金的一个年龄。
对，
最高的男生可以达到从60岁现有的，一直到15年之后，完成了 3年的变化，就延迟推后了3年，
到63，
对不对？嗯、女生呢，从55当然也好，到58，
58
到
50到55，
58到60吧？
没有，
55到
55，50到55可能还
55到58，对，这样一个渐进性。对不对、嗯、是，那么我们稍稍看一下哈、啊、很多的网友开始炸锅了，哇，这简直是这个我们当时交了那么多的这个养老金，到最后呢本来告诉我们可以到年龄就去领取了，
对
,sorry, 不可以，往后推。
嗯，
那么还有的人说，哎，我们本来规定是15年我再交这个养老保险就够了，
对，
他居然还要给我增加5年，
多交5年，
对不对？这是对这个90后也好，80后以后这些孩子们说，实在太不公平了。
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国外的一些养老退休金的这个年龄，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是高了呢还是低了，对不对？
对，
首先，哎，这个哈，我们大致看一下吧。
是，
像澳大利亚，对不对？嗯、澳洲的，它是。养老退休金的年龄是领取这个养老金的退休年龄是67岁，对吧？
是，澳大利亚是67，跟我们美国一样，
是很高的，
对，
对不对？然后呢，丹麦就是也是这个算发达国家，
嗯、
对不对？也是67岁，
对，
对不对？像以色列、意大利、荷兰，包括美国，通通都是67岁，对不对？
嗯，
哎，西班牙差一点，但是也是欧洲66.5。德国66之类，哎，67、嗯。那么像爱尔兰的英国是66岁，我们再大致往下看哈、啊，墨西哥65，对不对？然后呢，智利65，格鲁吉亚、克罗地亚65，再往下看，立陶宛64，什么俄罗斯63，
是
这个塔吉克斯坦63，什么土库曼的62，中国现在是60，改完了之后。变成63，那么印度60，哎，这个趋势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讲？越发达国家，它的退休年龄反而越高，
对，越高，
对不对？那不发达国家呢？相对来讲，哎，它的这个退休年龄反而就低。这里头除了一个韩国目前还是60岁以外，其他都是像斯洛文尼亚呀、南非呀60岁。乌克兰呢60岁，乌兹别克斯坦60岁，孟加拉59，你看可不可以反映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越发达的国家它反而退休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反而越高，
对，
越不发达的国家越低。那会不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哎呦，中国是向发达国家
看
齐嘛，
靠近了，
对不对？
对，
一下子干脆就不要从60到63了，
你干到
直接干到75，
最发达的国家。
对
对, 对，因为伟明哥，你看我们这个邓好他就说，他说中国呀太难了，都受罪了。
嗯，
我们的歌流他就说，在大陆啊40岁50岁年龄段工薪阶层真的不好混，不确定因素太多。然后我们老狼爱德华特说，上海面临几十年不遇台风，然后有网友说了，台风说好的2天就2天，1天也不会多，但是说好的15年就变成20年了。然后他说70后他的周围同学都炸锅。然后邓老师说政府对老百姓太狠了，对国外优惠大大的，钱多给的多多，然后但是呢不用还。因为前几天刚这个南非非洲很多国家给了他3600亿嘛，
嗯，
那的确是。刚才伟明哥讲到说，很多发达国家是67，我觉得可能当时的时候，发达国家那些平均年龄是要比这些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年龄是要这个寿命是要长的，所以他定的可能比较高。而且这个我看了，如果中国社保现在他平均一年要交15000。如果多交5年的话，等于要多支出将近10万块的人民币。
人民币，
对，而且你可能还随着通货，这是2020年的数据，可能随着通货膨胀的话，它还要再多交。所以很多人觉得，我本来已经晚领了3年，还要多交将近10万块，而且到时候能领的钱还不确定。因为网友就说，你现在他中国的那个社保的话，就是叫现交现给。就是说，我现在这些年轻人给的钱呢，就是给现在的老人。但是问题是，很多网友就觉得说，我到那我现在的给钱是给我上一代或者给之前的老人，那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下一代已经人少了，因为现在中国不结婚不生小朋友，
是
我那将来我的退休金是不是都不够了？ 这种情况。
哎，没错。所以说我们为了和大家一起来共享这个资讯，一起讨论的话，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呢，刚才我们吉祥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来自于网络朋友 YouTube 频道的这些朋友们网友的给我们的留言。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您刚好不在开车，在家里，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到旁边、
到路边、
不妨给我们打电话进来，我们热线已经开放。
嗯，
您请您来发表一下您对中国目前推出的延迟领取退休金的这个政策有什么高见和看法，
对、
有什么解决之道。也欢迎你们打进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
626-585-1300，我们的热线是626-585-1300，还有另外一个号码是585-1596，欢迎大家这个拨打我们热线。
是，那么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来讨论说，刚才吉祥就你刚才提这个话题说，哎，中国目前的生育率确实有所下降。
对啊，
特别是疫情之后。
是，
疫情之后给很多的年轻人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工作不好找了嘛，
啊，
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的工厂呢纷纷就已经搬出了中国，那这个时候可能失业率就开始增加了，那年轻人没有收入，结什么婚？就算结婚生什么孩子？
哎，
啊，我们停止一下，我们暂时在讨论啊，我们先接听我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
喂，你好。
喂，你好。
哎，您请讲。
讨论那个退休金制度吗？
对对对，讲中国退休金延迟了。
对，你怎么看？
像我想啊，就是一句话，你要往好处想，无私，比如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公平的，对不对？这样就是你要考虑，就是你能健康，你能活，才能继续工作，才能继续交保费。
哦，
往好处想。
哦，就想
说没有什么是绝对公平的。
没错。
对，
就是这样子啊。
明白，
是
意思就是我多交五年的话，说明我还身体还不错。我还能多做五年。
哎，没错。而且呢，这既然已经成为法律了，那就不用从负面去考虑了，因为没有用，你改变不了。
对，
怎么办呢？
这个、
就只有让自己生活，就是活下去。
是，
然后呢，慢慢的就把这个什么，就是这件事情给就淡忘了。
哎、
反正，因为你看我刚才这个先生啊，他提这个观点的话，我觉得好像我可以再展开想说，我们来到美国之前。都是他很多人啊，都是年轻人嘛，或者中年人，很少，老年人就直接移民到第一代，很少。
对，
但大部分人来美国之前，
嗯，
有没有询问一下你什么时候退休？你问过吗？
没有想过，
我也没问过。
对，
反正来这儿先赚钱，先对吧？先生存嘛，对不对？非常有道理。好，我们再接听下一通电话，看看这听众怎么说。
喂，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现在就讲的那个中国的退休制度改变，
对，
我感觉这个议题啦，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多议论的，因为政府、每个政府都有规定什么，美国政府也这么规定，每个国家根据每个国家的那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政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大家平常心，平常心，对吧？你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方面可能你比较感觉舒服的，那个方面感觉不方便的。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没有什么必要去大谈大论的这种事情，我感觉是这个议题有点不太合适吧。
是，
好吧，
非常好，非常感谢，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行，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说法哈。那么刚才就这位先生讲说，哎呦，没什么大惊小怪，你看美国的话是67岁，人家也没说啥，
对
不对？对，
我们最开始也是
中国从60岁才到63岁，哎，这到底是该不该讨论这个话题？这个其实啊，如果按照这本来我这个重磅的一个东西想在最后拿出来，
我现在赶紧拿出来。
现在我一看这不打出来的话，我就没办法去反驳一些听众朋友这样的观点。
对，
注意看，2022年的时候，就知道啊，中国有三类人是交养老保险，同时拿退休金。
是，
第一是。职业职工，大家注意哈，职工上班的人啊，
上班。
然后呢，城乡居民，那这个可能就是有自由的工作
者，做小买卖呀，
或者干脆他城乡居民的，他们不上班了，
不上班
这类，
但是自由职、
自由职业呀、比较多啊。还有一种呢是机关事业单位，注意啊，
啊，那公务员了，
职工，城乡居民，
对，
然后呢是公务员，
哎，
注意啊，2022年 这三类人的养老金
是
收取和领取的情况。注意看啊，
嗯，
有个数据，第一，企业职工，他们呢一共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就给国家交纳多少钱呢？
嗯，
一共交纳个十百千万，4万亿，交给国家47000亿，
47000亿。
好，他们领取多少钱呢？
嗯、
每人每人领取3100块钱。
哦，平均领取3100。
平均领取好、嗯，城乡少一点哈、
嗯，
他们只交了5500多万。
嗯
啊，那么他们领取多少钱？204，无所谓了啊、
嗯。
好了，每个月哈、啊，机关事业人员、
哎，
整个中国的机关事业人员，2022年，当年他们交给社会养老金多少呢？个十百千，个十百千万，15000亿。
嗯，
他们每个人领取多少钱呢？每个月？
哎，
5999。
哦，等于是最大头的话拿的还不是最多，
交的是最少的，是企业职工的1/5，
嗯、
拿的却是企业职工的2倍。
对，我也是有这个想法。
索林2019年的时候。
嗯，
中国社科院有这么一个统计，2019年的时候，那么呢，中国的就是一个人，就是职工啊，养一个退休者，
嗯，
当然他们估算一下，2035年的时候，对不起，养老金用罄没有了，为什么？为什么钱在哪儿去了？很多人想说，哎，我把钱存到这个国库啦，国库帮我去存，然后甚至有些投资，对不对？我存了多少钱？举例来说，
是，
你到退休之前，举例说，你可能已经给国家存了，比方说哈，
嗯，
已经70万了，应该哈，比方说，按照你的10%，现在的目前的中国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话呢，应该是拿到了差不多是你这个一生当中所赚的钱的40%。
嗯，
好了，我说70万不多啊，好，差不多。结果到2035年是没了
啊。对，
为啥没了、
哎？
因为有人交的少，他拿的多，慢慢就没了。
对，
所以说如果，所以我刚才讲了，按照刚才这位先生讲的话啊，不，没法可讨论，不用讨论了。OK， 其实按照我的想法也是这样，但是深刻一挖才发现，因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交的多拿的少，而交的少拿的多，慢慢就没了。这个就是他一个很多网友所非常深恶痛绝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这个就是中国一个特色，叫中国的特色养老金和医保的双轨制，就是公务你体制内的养老金和医保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你就随便找一个什么中国那种什么科级呀、啊，什么这个处级离休退休的人员，他一个月的退休金可能平均要10000块-8000块，
是。
但是你去这个中国农村找一个随便找一个什么老人，他一年他每个月的退休金现在平均下来可能只有100到300人民币之间。
所
以我在 YouTube 上，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索一下，我看到就是这种就什么什么山东大集喝早酒那种老人，
嗯，
为什么他去都是75岁-80岁都有，拿了家里的一点菜，然后去那个赶集，然后去赶集的时候去喝那么一碗所谓的早酒，10块钱-8块钱，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收入不够啊，他必须得用家里的这个一些农产品，然后起早贪黑的拿到这个集市上去贩卖之后，才能再获得一点收入。
对，
这个就相比于中国，比如说那些公务员退休18000去什么各地旅游啊，什么都觉得这个政策好，包括说这个延长退休的话，普通的职工、普通的工人，他觉得不好，因为我又多交5年。然后刚才我们狼哥说，可能这5年是要多交15万。我刚才说是10万，他说多，他们算了，可能上海是比较高，他是可能多交15万，然后又延迟到63岁才能拿。但是对于退休的公务员来讲，这我高兴啊！我本来60岁就要退休，我现在多做了3年，我可以多拿3年的工资。
哎。这个可能就是所说的刚才我所讨论的给大家公布的这一项所谓的这个收入和他交养老金的这一个对比，就是说本来总共的这个职工呢，他们交的多，然后结果呢到每个月的领取的养老金平均才3000多，那么交的少的这些机关事业单位呢，他这个本来他们就领的这个交的少给社会，结果他每个月呢 领差不多6000块钱平均。那这种情况下慢慢慢慢有点像说好像特别不公平的这样一个比例越来越明显。
嗯，
所以这就是造成了相当多的一部分，特别是这个城乡企业的一些职工啊，包括居民，他们对目前的这些官员们所领的钱，
嗯，
和他们所交的社保，他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好，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啊，再给你继续的讨论中国推出的所谓延迟领取退休金的年龄会对以后的这些所谓的政策执行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的讨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好，我们先这个接听刚才这个在我们广告中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你好，喂，你在线上了，请讲。
你好，你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是我今年退休，我已经退休已经拿到了，你比我晚了一年退休，一下就又退休又是延迟了3年。
嗯，
这东西就是真不扎到自己身上吧，不是说是别人说怎么疼他不，非得扎趁自己的时候才得。站着说话永远不腰疼，这种东西就是人得你自己那个在其中才知道这个危害。为啥延长这些年？他得有人算过，现在就打算60不延迟的时候，他得拿到80，活到85岁才能把他自己拿来那个钱，才能
持平。
再说现在中国吃的老百姓哪个？放心的东西，哪个能达到你能活到85岁呀、啊？为什么从中国为什么从建党的时候老毛头那阵儿就开始有革命啊？这是怎么个意思啊？所以说这就是我认为这老百姓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应该这样，
是
不应该再昏睡过去了？因为咱们改变不了政府那个这个行为，但是你也得知道一个知情权，老百姓就需要一个知情，你不要再蒙在鼓里，应该醒醒。
好、okay.
哎，那
是
没有用。
好，非常感谢啊，这位先生的、这个，
谢谢，感谢
您的观点哈、我们时间的关系，还要再接听下一通电话哈，谢谢您，我们再接听。
好，喂，
我想
啊，您说
这个美国的退休年纪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字，你可以提早，你可以延后嘛？
对，
提早你每个月就少拿一点，你延后你每个月可以多拿一点。那根据个人的情况，如果你自信你的身体很好。那你不必太早拿，你还可以继续工作，你可以晚一点拿，你晚一点你每个月还可以多拿一点，
嗯
啊，所以那而且我们在美国，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国家主人，当然是有应该要那个要去评论国家的所做的政府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嘛，这个是很自然的嘛，
对
啊，不是被政府摆布嘛，对，你被政府摆布，那你就政府就乱搞了嘛，你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观察政府，要发声嘛，
监督政府。OK，
对，
了解。好，
好，
谢谢
您
这个观点哈。好，我们再接听下一通电话。
喂，你好，您请讲。
哎，您好，这个东西呢，就像一个大的蓄水池，游泳池里没有水了，要不停的往里注水，所以它是没办法的办法，才要推迟往后。但是您在考虑说10年以后、20年以后人口出生变少了，将来怎么办？拜托，现在是要看目前，如果现在很多事业单位都发不出工资，高校也发不出工资，都是这个借那个借，一个在这么赚。你想他这个储蓄，他这个退休金这一块，他肯定池子里没水了，他是燃眉之急是往后推，他也顾不上这种哦，年轻人怎么找工作，那是年轻人，那是下面的事儿，你总不能发不出钱对吧？还有一个什么都是要讲究维稳啊，稳定为第一，再讲将来呢，至于怎么样10年后、15年后那是将来的事儿。再说美国原来我们退休是65岁，我们也被退后了2年对吧？这个钱呢就不知道赚哪儿去了，这全球好像就没钱，有钱的更有钱，没钱的他就没钱。所以呢，讨论这个事儿也是有必要的。大家、新政策出来讨论讨论，将来怎么办，情有可原。但是作为小市民，还是该干嘛干嘛，多投资一些东西，不要完全的 rely on 这个 social security， 或者说这个中国的退休金
，
退休金，这个退休金呢，不是金钱，退休的这个金钱数字，有拿的是多少是重要，最重要的是它绑在了那个健康保险，是最重要的。
嗯，
不买退休金， 你不加入退休金，不管你交多交少，你这个人这个健康保险就是没有的
医保。
所以主要是看有健康保险，那是这个是真正的一块大的宝藏。你至于是拿了10000的还是3000的，确实是有区别。但是一旦身体病来，健康保险能帮你 cover 一些，这是最重要的，对吧？推后的3年确实是人家多交钱了，但是这个池子最少它不会干掉，最少它能把这2-3年混过去。全球都不好过，中国也不好过。你在谈人权，没饭吃的时候，没钱发的时候，人权什么都没用。
嗯嗯，没错没错。
好的，
好，
谢谢
您，
谢谢您的观点，
非常豁达。作为女性啊，在讲到说没关系，首先第一呢，咱们讨论是
应该还是有必要的，
应该的，因为毕竟你可以想到所谓的应对的政策，因为毕竟都是市井小民，我们没办法去推翻任何的政策。
是，
但是呢，我们就我们自己来说，因为现在全球的日子都很难过，那怎么办？只有自保。所以刚才印证了之前那位先生也讲过这句话。
对，
活下来其实目前就是对很多国家、很多百姓来说，应该是一个这个首当其冲的一个任务，
对
不对？
而且我觉得伟明哥刚才这个小姐讲的很好，说美国最开始呢是这个65岁退休，但是我看到一个这个为什么65，这是1935年的时候
哦，
当这个社安叫什么Social Security 社安局最初成立的时候是1935年，也就是在这一年。设定了65岁退休，我说哇，这个35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设定了65岁退休。然后在1983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又通过立法，要在33年内逐步将这个65岁增加到67岁，也就是1987到67岁，也就是83年的事情。
嗯
嗯，因为的确是美国也有这种情况，他那个社安金可能也觉得不够。因为很多人也都在讲说，那我等我退休的时候，是不是社安金都没有了？怎么办？这样，
嗯，没错没错。所以说呢，现在中国目前的况，刚才这位女士也讲到说，现在可能大家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她没有讲，但是我们想说，可能我们能理解到她讲说，目前很多的政府，包括中国，也是都是说，因为缺钱嘛，
对，
资金池子里的钱可能用光了，
是
干什么用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呢，就是说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企业职工，
嗯，
他们本来交的税，那么交的养老保险
是最多的，
他是最多的，结果他拿到的呢又是最少的。那有些像职工啊，我们叫什么？那叫体制内的，对吧？啊，对，叫
公务员呐，或者说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
事业单位有编制的，
这些人们交的少，人数少，但他平均每个月的拿到回到手里的就非常的多。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慢慢的这个所谓的蓄势不断的流失，所以说政府没有办法，先活下去，对不对？不要谈什么所谓人权、政治，不要谈，先把这个日子先过下去，然后才有机会，对不对？
但是，伟明哥，你知道国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弹呢？是因为国内的就业状况也不像美国。
嗯，
你在美国，刚才有朋友讲说，我可以，我67的退休，但是我63岁其实就可以开始拿了，只是拿多拿少。
对，
甚至说我可能我如果我攒够钱的话，我就不做了，我已经攒够40个点，我就开始我投资别的，我做什么？但是中国大陆的状况，它投资的途径没有像美国这么多。
嗯，
然后呢，这个它的就业状况也是，因为中国人口也的确是够多，然后大学生也是每年越来越多，他35岁40岁你很难再去找到一个更稳定的工作。所以说他说我多交5年，我40岁45岁已经失业了，我去送外卖，我去送快递，开网约车，你让我再多交这5年，我个人觉得我心里是非常不爽的，因为我已经找不到什么很优秀的工作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可能我们在美国跟中国国内的人的心境又不太一样。我这边我55岁我去找个工作，哦，我还是可以找得到，你去找一找的话，而且可能每个月工资还不低，然后他也帮你交各种各样的保险。
嗯，
但是在中国大陆，你55岁想说再去找一个工作，你已经非常难了。
哎，所以说你说到了一个重点，刚才吉祥所讲到的这一点，可能是很多的收音机旁，包括我伟民本人在内啊，可能忽略的一个点，就是说在美国不涉及到一个什么就业问题，只是说换个 A 家到 B 家，从 B 家到 C 家这么个问题，所以你的养老保险 选的续交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问题，只要你肯干。但是在国内，对不起，你可能四十几岁就没工作了，谁帮你交这个养老保险？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的讨论。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维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最近呢，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呢通过了一项决议，而且这个决议呢将在2025年，也就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那么决定差不多利用15年的时间，渐进性的哈，然后让这个职工在领取退休金的年龄逐步延长。那么这一个政策得到了相当多的网友的强烈反对哈。当然了，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讲过他们的观点，
对，
就是这事没什么谈的，反正政府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做决定了，那美国也一样嘛，对不对？
对。
但其实这种想法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只是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呢，我觉得好像似乎可能大家还没有找到。首先第一，刚才吉祥有讲，我们上一段讲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在美国不存在交不起养老保险的问题，只要你甚至残疾人也有残疾人的补助，
对，
对不对？我上前两天查了，我如果现在是残疾人的话，可能我从今天开始我可以领两千多一直到死。
哦呦，
那中国有这个补助吗？没有
没有。
第二，中国目前失业率这么高，我记得好像两年前吧，2022年的时候，中国在这是最后一次，好像2024月份曾经公布一次青年就业率
啊，对，
说是达到了21%以上，这是相当可怕的。
对，
但后来呢就不公布了。
嗯，
那这么高的就失业率，如果他要是降低的话，那应该是政府的一个成就嘛，对不对？政绩他应该讲嘛，他没讲，说明可能至少不会低于21%。
对，
想一想，100个人不要多，现在有人说猜测啊，还有一个，我记得好像两年前还有一个某师大的一个女教师讲说，中国按照他是进行所谓社会学家嘛，是吧？什么可能年轻的失业率可能达到了50%，咱不谈了，就21%好不好？那100个人20个人
失业，
没有工作，
对，
没有工作之后，那上哪儿去拿所谓的
钱
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
个人拿钱吗？把房子卖，哪有房子？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绝对绝对的重点。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应该值得国内的这个朋友们啊，应该深思。刚才有人讲说，哎，中国美国不也是67岁退休才开始领取养老金嘛？如果这是付的年龄，当然可以这个提早按照一定的年份开始打折也可以领，
对，
可以解决你燃眉之急。但是注意，吉祥，你是不是考虑了这一点？中国大陆，我有个朋友是将军呢。
哎呦，
小学是我们同学
哇，
将军。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他当时的薪水，他现在就可以值，他只要一退休，比方举例来说，他想当年是月薪10万，比方说，他现在退休以后就可以领到9万月薪。
哦，这等于领到原先的
90%，基本是这样的。
哇，那太多了，
对不对？请问，在美国，对不起，这个真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国家。
对，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报的税，即便是最高你年薪5000万，对不起，社安金只收那一点，最后你退休的时候按35年一除你的平均薪水的话，你最高我不太清楚，有没有见到有4000块钱一个月。那我再简单说吧，
是
你年薪高达1000万，贵是这个为可能这个微软的 CEO 年薪2000万，对不起，你退休的时候可能和伟民只差几百块钱。
对，
所以说呢，这一点上和中国和这个百姓啊，和这个所谓的企业职工啊，城乡居民呢、啊，和机关事业单位，甚至这些官员们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百姓说，哎，我退休领取2000-3000块钱，他退休9万一个月，这个美国是不可以的。因为这9万你拿的退休金是什么？是国家的钱。
对，
是老百姓拿出来交给国家付款。美国是这样，对不起，你最高领取，我如果没记错的，好像是3600-3800块钱啊。我不是这个，
我这边有个数据，伟明哥，就是如果说他延迟到，就是说已经
70岁
全部交到最高，然后延迟到70岁的话，2024年最高的上限是4873。
哦，他得到70岁，
就是每一年的报税你都要达到顶，然后呢，到这个2024年，而且70岁退休，4800。
对。所以说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薪水啊，他就在职工作的薪水其实和他最后
所拿到的退休金的金额没有直接绝对关系。
对，
就超过一定的设限，我上次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年薪应该超过13万嘛，可能又调整，
对，十
当时12万6万什么之类的，13万左右以后就不算了，
不算了。
所以这一点上和美国和中国就截然不同。所以说呢，在美国你觉得说，哎呦，好像很多人领取那么高的薪水，对不起，退休之后他和你差不太多，但是在国内，有人领2000，有人领9万。
对，
这个怎么办？所以说，这就是相当多的网友对所谓的退休金然后延迟是相当的不满。
伟民哥，这个数据是非常准确，就是说现在2024年，这是最新的数据哈，2024年4月，美国的退休员工平均每个月是领取1915。就平均基本上他无论你什么职业，就是高低无论怎么样，最平均就是1915，最高就是4873。
是，
对，而且那还有70岁，这个是可能是67岁退休，你那要70岁退休，而且他的社安金的部分是16万8千6，就你年薪哪怕是20万30万，你超过16万8千6，他后边就不算了，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国内呢，如果他能够推行所谓的这个延迟领取这个养老金这个政策的时候呢，如果再或多或少的参考一下国外先进的国家那一些如何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公平，
对，
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值得理解的。
哎，
好了，我们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赶紧收听，那我们明天微杂谈空中我们再见。